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2月5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想今天我们第一则新闻要来看的就是这恶劣的天气啊，我相信我们加州的朋友在最近这个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应该都已经感受到这个恶劣的天气哦，这个下雨真的是下得挺疯狂的。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全美来讲的话，也是现在在冬季哦，现在也是风雨交加啊。那么在没有下雨的地方，可能就是下雪。那么如果在中国方面呢，因为马上要过农历新年，这个农历新年对于亚裔来讲，从各个国家不一样的国家来的哦，或者在亚洲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不是只有中国过哦，日本也过，韩国也过，马来西亚、越南都过，所以呢，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要返乡了。这一返乡，现在又碰到很恶劣的天气，都是冬天嘛，所以呢，我想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大家这个赶回家过年，现在在路上将要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教授你好。
我们今天讲讲天气啊，因为最近很多的天气的这个变化，先讲讲我们这个加州吧。加利福尼亚州呢，曾经在过去有好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干旱。我记忆当中80年代加利福尼亚这个干旱呢大概有8-9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到已经要研究从这个南极啊要拖这个冰山来加州来提供这个水，那个计划我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啊，一个大冰块你拖过来可能都化掉了很多，那么但是当时真是认真的考虑，就是化掉很多还是比这个没有水好得多，那是第一次。后来呢中间就打断了，因为下雨了。那么前几年呢也是加州呢这个干旱的不得了，又大家都急了，这个水啊没有，这个到处都是山火啊。这几年以来这个又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逆转，那么到了这个去年就2023年，这个在春天的时候也有很大的雨啊，搞到很多地方有泥石流。那么这个到了今年的2024年的元月份二月份呢，哎，最近呢又有这个大雨。那个我呢看新闻呢，我现在应该说有些将信将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新闻的报道啊，它对加州的这个未来的一个礼拜的这个雨量呢，它是提出是非常恐怖的，说恐怕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特别是南加州有很多地方要面临这个 floods 就是洪泛啊，洪灾洪流的泛滥。这一次呢我看美国的气象报的这个预报呢，就是有广大的这个地区呢都会遭到这个从西部的海洋上来的这个雨啊，这个雨区，这个英文呢把它译成了 river， 就是从海上有一条河啊从我们的上空飞过来，所以呢说这个雨量呢是要大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讲到雨量大，我呢就人嘛在南加州了，所以看看哎呀那不得了了，如果这么大的雨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非常的小心，那么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出去，结果的确呢晚上呢听见窗户上的叮叮咚咚在下雨，那么去看了一下，我住的地方后面有一个 reservoir， 有一个水库，我去看了一下呢，水库的水还没有全满，也就下了这么多雨呢没有的。这本来呢说一个礼拜都下雨呢，就这个计划都改变了，本来要到这个一些跳蚤市场去看看，都取消了，都没有去。结果呢居然没下雨，也谈不上说出太阳，但是天气呢阴阴的啊，也就没有下雨。所以未来这段时间会不会有很大的雨量呢，我也有点怀疑。不过看看后面的山上呢是下过雪的，所以今年呢这个南加州地区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潮湿，这个肯定的，但是没有多大的这个灾害的出现。这个报道呢经常是把事情说得严重一点，省得到时候出了事啊别人怪你啊，这就是美国媒体的一般的做法。美国的中西部地区呢晴天 我有几个朋友啊，这两天到在芝加哥，那么我问他芝加哥是不是冷得不得了，他说芝加哥很好，又没有下雪，并且天气很晴朗，然后呢干干净净，到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去看了4个钟头的这个收藏，非常开心。所以呢我估计呢那边呢也暂时没有事，就不像我们以前讲说哎呀大暴风雪啊狂风啊那个都过去了，所以现在呢基本上这个东海岸中西部整个情况呢也还好，所以呢这边呢气候呢相对的稳定啊，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加利福尼亚这边有一股大的雨流啊，慢慢的要到内华达这样的到美国的中西部，这样呢给美国带来了充沛的降雨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候。不过大家知道2月9号就是中国人的农历的新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多朋友有亲戚在中国大陆在这个港澳台地区，那很多人呢也就和他们或者是干脆回去过年了，也有些人呢这个和那边的亲戚呢保持接触，也有一些那边的亲戚来美国过年的。我觉得如果从那边出来到美国过年呢，这个就是遇到特别在加州呢这个天气还不错，好像纽约呢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但是现在回到大陆去那边呢是非常冷的，因为现在呢是遇到这个我们叫返乡高潮，就春运，你到这个春运啊，从元月下旬就开始了，大家回家到现在为止这几天，你看今天是2024年的2月6号了，那个人呢肯定是多得不得了。据中国方面的统计啊，这一次的春节大概有90亿人在路上，其中有18亿是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就是高铁啊铁路的火车啊，或者是飞机啊，或者轮船。另外呢还有70多亿人呢是自驾行，也就是有很多人呢开一部车坐多少人。他说中国一共才14亿人，怎么搞出90亿人来了呢？那就说明这些人呢他们旅行的次数多，那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再到一个地方看亲戚，这么加起来，所以估计这一个月大概有90亿人在这个路上。所以呢这么多人，那对所有的公共运输的工具、酒店、旅馆啊，都是一个非常一个挑战。那我估计呢中国呢它有足够的这个能力去解决这么多人的移动啊，因为每年的春节都是一次挑战，所以大家呢也都习惯了。不过今年呢出门的人多，因为今年呢是刚刚这个新冠病毒过去的一整年，2023年的那个年初那才是还是比较紧张的，那个时候很多人呢都一出行就已经感染了。我呢是2022年12月感染的，2023年就康复了，康复呢就赶快就回到洛杉矶休养。我记得那个时候出行的人不多啊，但是现在过了一年了，这一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呢就开始呢要上路，所以今年这个上路的人呢应该是非常多的。那么但是呢最近呢这个中国大陆的天气就非常的恶劣，这个根据中国大陆的中央气象台，它发布了几2月2号2月3号都发布了暴雪的橙色警告和冰冻的橙色预报。这个大雪呢不得了，这个它原来就北说北方啊东北啊华北啊冷，这一次呢到了江南地区，这个江苏贵州安徽这一带都是冻雨天气，并且呢由于这个高强降雪和路面结冰的影响，中国的公路关闭的路段有78个，关闭的收费站有1076个，涉及山西、河南、陕西这个十多个省份，一直到湖北都出现的。我现在顺着讲一讲就是这个问题了。那么有很多人呢自驾车回家过年就被困在高速路上了，因为暴雪被堵在高速公路上，所以呢没带吃的，以为呢很开心开个车就回家，就冻在路上了，并且呢找不到救援，因为在半路旁边连村子都没有。那个我看见有一个报道，有一个四川的老乡在安徽的合肥打工，那么他要开车要回四川，那么上了去就下大雪， 路面就很滑，然后有很多的车呢打滑，这个撞到绿化带，所以呢现在不敢踩油门。另外呢也有一个从广州出发开车回湖北的一个女孩子，2月2号在湖北呢开车那堵车，然后呢堵了好多个钟头，而这个用的都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呢加油没法加，没法充电，所以呢只能撑几个钟头，恐怕都冻在那里。现在我估计冻在路上的人呢应该是相当多的。那么当然呢这个雨雪天气，等到多地的列车晚点，那么湖北有些旅客坐车呢这个车晚了7个多钟头，那么并且呢所有的列车都晚点，那很多人呢到了叫3号4号5号现在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到家，能够赶在2月8号到家，那因为那是除夕啊，这个是难的。那么并且呢这个湖北省啊今年呢冻雨啊，整个外面都结满了冰，那所以下雨下到汽车上，汽车上就有一层冰壳，地面上包了冰壳，所以根本呢这个抠都抠不动，比较困难。这种规模的冻雨呢在安徽在湖北这一带呢特别多，在湖南呢也是很少见的，所以非常难。所以现在呢就大家说啊，这个要避开湖北、湖南、贵州的重庆、安徽都要避开。那么呢如果在北方工作到南方是一定要走这些地方，这是长江流域一条线，全部是冻雨，并且呢公路呢有可能呢会停的。那么我们刚光看湖北这个地方，因为这个省啊我比较熟悉，那么到4号这些地方呢有大暴雪，那这个从恩施、宜昌、荆州、荆门、随州、孝感、潜江、天门、仙桃就是绵阳到武汉、黄冈都有大暴雪，局这个部分地区的积雪呢有10厘米，有30这个有10厘米以上了，局部呢有15厘米以上，这是很少见的一个恶劣的天气。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天气的问题了。今年的这个春节呢大家回去总是有几样东西的这个考虑了。但第一个呢就是按照中国大陆的公布的情况来看呢，除夕这一天这个不放假。这个有点奇怪，就是2月8号除夕他不放假，2月9号元旦开始放假。这个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个过年守岁这一天应该是放假，大家要回家，他这天不放假。那当然我估计现在这个在路上走的人呢，很多人呢都是拼了命，我就请假了，我就是领导估计也愿意批。因为哪能够说这个过年不放假的呢，这个大年夜你让大家要上班上到下午5点钟，这个不合情理。那为什么今年是非常独特的一年，这个除夕不放假呢？搞不清楚啊，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想清楚。有些人说这个除夕两个字不能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除夕不能用，年年都用，估计明年还有继续有这个问题，但是就不能用，只能用元旦，这个也是一个很费解的。第二个呢就是今年这个大家回去除夕夜怎么过呢？我估计大陆的做法的话它还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什么东西，就是看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不过总体来说现在看春晚的人呢是非常少的啊，大家说这个有没有什么东西看呢啊，主要是大家说这个并且呢这个春晚节目里面都小品啊相声啊，这个北方人还可以。我看了一张最近的去年的中国大陆的这个春晚观察表啊，这个在东北呢 70%-80% 的家庭都看春晚，到了北京河北这一线呢大概有 40%-50% 的人看，到了长江流域呢大概不到一半人看，大概 30%+，到南方啊，到了广东这一带大概 10% 的人都没有。也就是说春晚呢主要是给北方特别是东北的老百姓去设定的，里面的那些绕口令啊那些套路啊都是具有浓厚的东北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春晚从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大的除夕的一个联欢晚会，现在慢慢变成一个只是对于北方的 观众感兴趣的。那么当然现在各地的电视台也都在筹集自己的节目啊，像湖南卫视每一年呢做一些娱乐节目，和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同时播出，我估计浙江卫视啊等等这些他们也会做自己的这个联欢晚会。
嗯哼 ,OK, 好，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接下来我们新闻的焦点要来看，就是我们在约旦的这个属地啊，就是驻军的这个基地，那么遭到了这个伊朗政府扶持的民兵组织的一个无人机攻击，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结果就是三名我们的士兵不幸丧生了，将近有二三十人受伤。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拜登总统上个礼拜就已经说了铁定要报复，所以呢后来他也执行了这个报复的行动啊，空袭了伊朗的那个民兵组织。那么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安全顾问苏利文表示说这个是做出来的一种明确的回应，就是要告诉全世界说，一旦我军遭受了攻击，一旦我国的人民遭受了杀害，这个美国就会做出回应，强而有力的回应。这说的非常非常强硬啊，而且还强调一件事说，这只是刚开始，如果美国真的要一路报仇的话，这个就要走下去了。那么很多人认为觉得说，是不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国家现在在中东地区的一个态度，就是以后可能要卷入更多的纷争呢，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来，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我们的中东政策未来会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就请王寿之教授和大家来做介绍。教授请。
这一次的美国的袭击呢，他到底是不是想进入泥潭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还有待商榷。主要呢这个打法跟美军的打法不太一样。因为呢如果美国要袭击某一个目标，美国呢是肯定不会事先打招呼的。没有说因为你这个炸了我们约旦境内的美国的一个军营，炸死了三个美国的士兵，那美国呢即将展开大规模的报复啊。那么讲了四天以后才炸，这个完全不像美国的打法。所以呢就从这个打法方这个本身来讲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挺蹊跷的，就是美国先打招呼。美国打仗的从来不打招呼，他不愿意打招呼。他不会说哎呀我现在要打伊朗支持的民兵，那我过几天就打了，请你们伊朗的这些在伊拉克在叙利亚的这些顾问就赶快走。这个完全不像美国的做法。所以从那一天 Joe Biden 在美国士兵被打死的那天，好像是元月的最后的两天吧，他讲那番话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怀疑，我说这不像啊。我觉得美国一定会炸，但是呢他的这个这种打招呼的给了预警的做法，这显然不像美国，或者不像美国真正要打的做法。那么当然过了十天以后 ,2 月2号美国呢就开始空袭伊拉克叙利亚。那么这个有个讲法说是在中东拉开了战争的序幕，那我估计这是不是序幕呢就很难讲。因为呢美国呢这个出动了很多的飞机，并且呢从本土出动远程的轰炸机，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85个目标发动空袭，那么就使用了126枚的精确制导的炸弹。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知道伊朗方面说没有一个伊朗人在这次突袭当中呢受到这个伤害，也就是伊朗人呢都不在了。这个也就是美国打了招呼说你们走吧，他们就走了。所以呢炸到的涉及的主要是一些指挥中心啊、弹药库啊等等的一些，但是呢人员伤亡是非常非常少，两位数字嘛，炸了85个目标，最后伤亡的人数十几个人，这是非常惊奇的，也就是美国他不想真正的去打，就做个姿态，那个用了很多钱了， 那当然我们从这个分析来讲呢，就是说美国这次的报复的对象是伊朗革命卫队在海外的圣战旅，还有一些这个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他们说呢这些组织都和上个月的约旦的美军基地的袭击有关。那么上次的袭击就是1月28号的袭击了，有三名驻约旦的美国士兵丧生，有几十个人受伤，因为那个无人机来的时候，这个兵营啊刚刚有一架无人机降落，所以搞混了，就看得见这个雷达上有无人机回来，但是这个时候基地发了一架无人机刚刚再回到基地，结果又有一架无人机，就是恐怖主义的无人机也在这个时候接近了基地，所以呢美国当时的这个机场呢混淆了自己的和别人的无人机，就没有预警，结果这个后面这架无人机就撞上，就造成了30多个人的伤亡，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呢这个 Joe Biden 呢、啊、还有刚刚出院的这个 Austin 啊国防部长啊都出席了仪式，那么士兵的遗体送回美国，然后呢过了几个钟头以后就对这个万里以外的目标实行了大规模的空袭的行动。那这整个事情呢按照Joe Biden的说法呢美军呢就开始了空袭，这是我们的行动的开始。那么这所有这些事情呢我们看分析的就很多。一个呢就是这个按照这个网上的分析啊，说Joe Biden是告诉伊朗美国一定要报复的，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我想呢这个言下之意呢也是跟说我们做给你看一看的啊，你就不要太过分了，就是这样。第二个那个Joe Biden也明讲了不会对伊朗本土发动袭击。第三个就说我们会保护好美国人民。这一场打呢与其说是给伊朗看呢，那个我还不如说在大选的期间给美国人民看。因为这个Joe Biden呢最近在美国这个开始拉票啊，他最近在那个 South Carolina, 啊非相当成功啊，他得到这个民主党的初选的党内的一致的这个好评，得到的票数很多，他轻而易举的在党内呢就出现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 ,South Carolina。那么当时这个副总统的贺锦丽那个这个 Harris 也到现场去拉票，所以呢非常的兴奋。那么这个让民意能够保持这个往上走，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要不断的去做出一些民意会觉得没有问题的这样的行动。所以这次呢长途奔袭并且不惜用最贵的 B1 轰炸机去还 B2 轰炸机去轰炸这个叙利亚的北部的一些恐怖主义的据点，这个真是杀鸡用牛刀，这个要做来看看。并且呢这个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我估计美国呢也不是弄真的，你就是弄几个精确导弹去炸炸这些恐怖主义的兵营能够起多大作用呢，我估计这个作用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个表演性的成分是相当高。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一点呢，我不太认同像网上说美国又开始陷入了中东战争的泥潭呢等等这些说法。我估计呢美国闹这么大的动静是给国内的选民看，而不是说这个真正的我们就袖手旁观了。因为呢凡是这种军事行动呢能够吸引很多具有爱国情绪的这个眼球。那么至于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弄，那个我估计如果美国真的要弄美国根本不会做预警，不会提前4天就跟你说我要打了啊，我要打了啊，我就真是要打了。这个完全不像美国的这个战术的做法。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估计呢是一场用了比较多的钱做的一场美国式的这个宣传啊，大概就是这样吧。所以有些人把这些个袭击呢看得非常严重，我就怀疑第一个后面会不会有很多的后续行动，第二个美国的焦点是不是放在这种叙利亚的境内的这种这散兵游勇身上。大家说叙利亚和这个伊拉克怎么有这么多恐怖组织呢？这个政府不管吗？政府管不了，也就是伊拉克的政府和叙利亚的政府他根本无力去清剿这些毛贼。这些毛贼呢得到伊朗的这个无人机啊导弹的支持，就躲在伊拉克北部的沙漠里面和叙利亚靠东南部的沙漠里面，在那个地方呢就对美国的 一些基地实行袭击，主要的基地都在越旦境内。所以这次袭击呢，这个越旦空军也参加了。大家说那没道理啊，越旦是个伊斯兰国家，怎么会动手去打伊拉克的这些恐怖主义呢？因为呢他们打的是在越旦境内的这个美国军营，那么对于越旦来说呢，这就是侵犯越旦的领土和领空，所以越旦呢也参加打。现在中东的事情呢就复杂的不得了啊，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故事。那个我们知道这个被打的这些基地呢不少的，这些基地那基地名字呢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因为这些基地的名字呢都是本地的名字啊。那个美国呢在整个的这个中东地区呢，在这一带有好多的基地，特别是在黎巴嫩啊，靠近伊拉克的边界和伊拉克的境内，那个美国有很多基地。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美国的这些基地呢已经遭受过160多次的袭击。那当然说造成多少人的伤亡呢，就三个，也就是1月28号的那三个，其他的都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而1月28号造成的伤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没有分清楚那个来袭的无人机它不是自己回航的那架无人机，就是因为这个纰漏，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造成了伤亡。其他的159次都没有造成伤亡，大概就是这个情况。那么所以美国呢这个打得很厉害，当然现在网上很多人说美国这打没用，治标不治本，又不会打伊朗啊，这个伊朗不是好惹的，它不是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朗是中东最硬的一块骨头。我呢从根本上觉得美国根本就没有准备打伊朗，这个教训教训伊朗的海外的这些据点呢，这个美国呢也不准备动大力。这两点，第一个，如果要打伊朗的这些走狗啊，这个以色列已经打得够厉害了，这个哈马斯差不多就给灭掉了啊，现在那么打得很疼了，转过头再把黎巴嫩的真主党打了，就剩下一个胡塞武装。美国会不会登陆以这个也门去弄这个胡塞武装呢？我估计可能性很小，那个地方崇山峻岭对着红海，美国呢也就是打打他们的导弹发射车、导弹发射基地而已，美国压根儿就没有准备和伊朗进行正面的这个冲突，这个我觉得这个完全这个事情可以排除。但是说为什么美国现在搞得这么孬呢？我估计有几个原因造成美国呢现在它不动。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它要照顾的地方太多了，那就是它有好多地方它急啊。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的战争呢现在打到700几十天了，再过一下到2月24号这就打了两整年了，也没有什么进展。那但这个过程当中呢，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西方的盟国，这个弹药的消耗是非常大的。现在呢美国自己的常规弹药的这个库存差不多打光了，所以美国呢现在也加紧军工的生产，也包括欧盟国家把所有的库存打光，先是把这个东欧国家的旧的苏联时代的武器打得精光，然后呢又开始换西方的武器，也打得很厉害。那么大家知道整个的这个北约国家的军事生产呢一向是量很低的，因为从来没有想到过真正打仗，特别像德国这样的大的国家基本上就没有生产多少武器。那这次俄罗斯一打乌克兰就让这些国家的军工开始恢复，从长远来说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方面，就是美国的常规军事的生产还有欧盟国家的常规军事生产都走入正道，并且呢是使得欧洲的国家更多的加入北约，包括芬兰、瑞典，那么还有这个乌克兰呢是希望在未来能够加入。所以呢这个使得整个的欧盟国家和这北约的国家更加团结，并且呢第二个呢就是把原来的苏制的武器系统全部把它废除了，都打到乌克兰去了，剩下的国家呢就都是用这个西方的这个标准，所以以后仗呢打起来呢 那在武器方面呢，就完全不配合，这样呢是有好处。乌克兰呢，现在大概把俄制的、苏联制的这个武器基本上消耗的七七八八，那自己做的也是苏联的武器，但是通过这个西方不断的援助，我估计乌克兰也就很快的会转成这个西方的这个武器。但是呢，美国在打的这个过程里面把常规的打光了，这个常规打光了以后，这个美国呢当然要紧急的生产，但是这边呢还要比较高级的武器，还要照顾以色列的和哈马斯的战争，所以这两头啊让美国已经比较忙了，他不可能再开一条战线。特别呢又在这个远东地区，在台海、在南海，美国也面临着和中国的一些冲突，所以美国呢也把它的很主要的军事力量放在远东。那么如果三头起火，美国哪有能力去支持一场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呢？所以呢，我估计美国这次的轰炸呢就是做个样子看看，那大家看见了这种打击，大家知道了这种打击的存在就行了。那个事情呢，它不是他真正要打，要真正要打的话，他根本不可能提前四天就预告说，哎呀，对不起了，我要打了啊，你们要小心。所以这个就是对于美国这次袭击的一个说法吧。
OK，
好的，
好，来，我们节目今天进行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新闻的焦点转向软性的这个新闻，我们要来谈一谈奥斯卡金像奖。这个世界著名的这个奖项啊，现在已经公布了提名的电影名单。那么很多人这个喜欢电影的朋友都会看一看，就说哦，奥斯卡的这一次提名了多少电影，然后呢去一一的看它。那么我想现在如果有空的朋友，在过年节的时候晚上或者是自己找时间，应该可以来看一看吧。但是现在哦，现在人都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都想先看一看影评对这些电影的评价是什么。如果评价很高，你就觉得说嗯，我今天应该觉得很值得去投资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这影评是一片评差的话，你就觉得说那我就看看再说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王寿之教授，请教授来带我们看一看这一次提名的电影名单里面你大概看了没有，还有呢你对于这些电影的这个观后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教授请。
这个奥斯卡提名的电影，这一部呢叫 American Fiction， 是2023年上映的美国喜剧的剧情片。它呢是根据一部小说，2001年出的小说叫《消除》来做的这个作品。导演呢这个 Colt Jepson 是他的第一部导演。那么这部导演呢有点搞笑，他是本身就是个笑话。有一个小说家，他呢这个觉得非常怨恨，写什么都不成功，结果呢就用开玩笑的方式写了一个古怪的非常典型的黑人的文学著作，就是你看那本书就觉得是黑人写的讲黑人的一部小说。他其实是写这本书呢是泄愤，就是我无论怎么做我都不行，我干脆写一部用黑人的语言写黑人的世界，是一杯黑人的这个小说，那这个就是美国黑人的 fiction。 结果呢这本书呢他自己开玩笑拿去就出版，结果一出版以后呢就变得大受好评啊，这就很搞笑了。这个黑人自己写的小说呢卖得不好，结果这个白人用完全模仿黑人的口吻写部小说呢，并且呢故意写的比黑人的还要黑，结果这本书就大卖。结果一结出来呢，这个演员呢原来呢是一个白人的一个教授啊。这部电影呢这个2023年在多伦多的国际电影节举行首演，那个获得了这个观众的选这个投票的第一名。那么这个在2023年12月15号在美国呢有限的上映，12月22号在美国全国上映。 那么发行呢，就由这个阿玛总的MGM 美高梅的工作室负责发行。那么已经入选美国电影学会2023年的十佳电影的这个榜单。那这一下就是一个喜剧片，一个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歪打正着就变得非常的成功了，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故事了。那么并且呢，根据观众的反响呢还很不错，根据这个 Rotten Tomato 嘛，就是烂番茄，我们看看烂番茄网站的有60多篇评论文章，那么这个有 93% 的评论家是给他正面的评论，也就是这个60多篇文章里面有 93% 的是说这部电影好电影。那么如果给观众打分，就是这个 Rotten Tomato 这个烂番茄的评奖呢，它平均得分呢是 7.9 分，算中偏高啊。好的电影总是上8分，这 7.9 还可以看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很奇怪的一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呢，在影评人，在有一个叫做 Metacritic 这个网站上面，有17位影评人呢给了80分，总分呢是100分。那么这部电影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是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啊，这一点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了。现在就是大家说这部是一个不错的电影。这个电影呢，我在这里就不剧透了。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电影的大概情况呢，我想上这个 Wikipedia 你去找一找，这个上面呢都已经有这部电影的这个整个故事啊。他讲的就是讲这个，他主要是描写黑人里面的上层阶级，也就是我们英语当中叫的 African Americans Upper Class 就讲这个就是一个假的，算是个就是他这个讲他整个故事。这部电影呢，当然他作为黑人电影，他的主要的这个演员呢都是黑人演的。那比方说他里面的这个教授啊，这个叫 Jeffrey Wright 他呢是一个演一个黑人教授叫 Alison 电影里面的，那么里面的一个女士黑人的叫 Tracy Ellis Ross 来演的角色呢叫 Lisa Ellison， 就是上面讲的 Monk Ellison 的太太。这么整个下来，这基本上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黑人的这个阵营。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小的制作，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剧情片，并且呢是一部喜剧片，是个 comedy， 非常搞笑啊！这部电影我看了以后都好几次笑死了，因为这部电影呢，它就是要拍一个非常刻板的黑人教授的形象，而大家知道这个电影事实上写作的，无论是小说还是这个电影的改编还是导演的，都是白人做的，就尽量要做的非常非常刻板的黑人。结果呢搞出了很多的笑话。好看，那我看黑人当中喜欢这部电影的人呢还蛮多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这部电影了。那么当然呢，这部电影呢，这个我估计现在已经下市了吧，现在已经到二月份了，我估要上网看看，大概很多电影院都不放，那个大家可以找来看看的。那豆瓣评分有先是 7.9 到现在12月公演以来12月22号到现在为止，我看今天的豆瓣的评分率是 8.2， 烂番茄的评分是 7.9 大家看一看这个就知道了。那这个电影呢也是个很标准的117分钟标标准准的一个电影。那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部这个奥斯卡的这个电影了。那个另外一部电影呢，这个是我估计小青年看的比较多了，叫 Barbie 是一个洋娃娃，这个 Barbie， 这个 Barbie 能够得到今年的提名呢，我估计呢跟这个电影的做法大概还是有些关系因为 Barbie 是一个洋娃娃，金头发的洋娃娃，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这个孩子啊都 都喜欢玩这个芭比啊，芭比就是那金发高长腿的一个洋娃娃，拿到这个洋娃娃以后呢，你呢就可以给他换各种的衣服，给他甚至有芭比的这个家呀，什么东西，他的用具啊，这变成很多美国的小孩子非常喜欢的一个玩具。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芭比呢，是一个真人版啊，它是一个，这个有点特别了，就是美国呢就有一个趋向，很多的这个动画呢都是把它变成用真人版。Barbie 这部电影呢是2023年的，是一个浪漫喜剧歌舞片，那就是以 Barbie 作为原型，那么找了一个女孩子也是金发碧眼的来演里面，那么就讲这个比较刻板的 Barbie 在某一天呢发现自身的变异啊，并且呢就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怪 Barbie， 她的男朋友叫刻板的 Kenny， 那么他们呢就一起呢来到真实现象真实的世界，要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两个都是娃娃啊，应该是那呆板的 Kenny 刻板的 Barbie， 他们一起呢到了真人的世界，然后呢到这里找到了很多的经历。这部电影呢影评还不错的啊，这部电影那个2023年的7月在洛杉矶啊这个首映，在7月21号在美国公映，已经有了大半年了。那么票房呢还不错啊，这个票房呢这个是突破了10亿美元，卖得很好的。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呢是非常有趣啊，但是呢你说我会不会喜欢呢，谈不上，因为这是一个，除非这个你是真正很喜欢芭比这个 doll， 那你就会很喜欢，但是说我们这些年纪很大的人也对芭比没有一个经验经历啊的故事，所以呢这个有点奇怪。但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奥斯卡的奖呢是评给已经放映的这个电影，并且呢很考虑大众市场，它跟欧洲的三大奖这个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 Barbie 这部电影呢可以找来看，但是呢也谈不上是一部多好的电影，可能会得到一些什么服装奖啊灯光奖啊等等这些奖，但是你说是不是最佳电影呢，我估计如果这一届给的 Barbie 呢有点搞笑。好的、
okay. 好，来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要来看就是这一次的奥斯卡金像奖，这一次的提名电影名单里面有一部电影叫做《音乐大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教授来介绍一下他怎么来看这部电影的一个评价。教授请。
《音乐大师》这部电影呢，我给他的这个评分呢是比较低的。这个其实在豆瓣评分也低 5.8 5.8， 你看前面的两部都突破了7点几， Barbie 突破了 8.0， 这个只有 5.8， 所以呢我估计影评人对这部电影的这个评价和我个人对他的评价呢都马虎这个为什么马虎呢，他就是写 Marshall， 大家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是写音乐家的一个故事，那么既然写音乐家的故事，你就不能够把这个音乐家的主要的这个背景呢放在他的私人生活，特别是他的这个性取向，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啊。结果这个电影呢他恰恰就犯了这么一个错误，集中全部的精力去讲他的私人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性生活，也就是说他的双性恋的倾向又跟女孩子好又跟男孩子好，这个电影呢我觉得这个很失败啊，应该说很失败。我有点不开心，就是这么好的一个题目啊，因为写这个 Leonard Bernstein 这部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那么要写一部这么重要的题目，你这个应该呢很尊重这个原著的这个角色啊，你不能就把他的性生活作为你的主导线路呢来做，我觉得呢这个是有点过分的。 那么这部电影呢，整体来说从剪辑啊、摄影啊，做得不错的啊，有特别有一些很特殊的长镜头的应用啊，这个倒数的应用，我觉得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整部电影呢，这个有一种呢，我觉得我很难接受的这个内容，那个就是讲到这个 Maestro 啊，这个大师。因为我呢已经讲过了这部电影，所以我今天呢就不准备多讲了。当然呢，另外一部电影呢，就有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非常喜欢的，那两有几部吧，那个有一部叫做《西线无战事》。《西线无战事》这部电影呢，是一部打仗的。这部电影呢，今年提名是德国、美国和英国合作的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这个有点特别啊，因为这个是讲二战的一部电影啊。这个它是用德文名字，那 Im Westen Nicht News， 也就是说，它这个原文它基本上就是用的这个德文的。以在德国制造的一部作品了。
OK， 好，我想今天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实在没办法让这个王教授再继续的展开啊。不过这么多的电影，这么多的好电影，也希望朋友们有事的时候可以，没有事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增加一下这些我们这些艺术的这些东西哦，我相信会丰富每个人的生活吧。好，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哦，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也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